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2006年1月27号是音乐神童莫扎特250年冥诞，奥地利举国盛大庆祝，将2006年定为莫扎特年，以纪念这位知名的国宝。莫扎特的故乡萨尔斯堡也因为这位出色的子弟带来无限的商机。放眼望去，萨尔斯堡充斥着各式各样莫扎特的纪念品，从马克杯、香肠、婴儿用品到香水，甚至食品 yogurt 都以莫扎特为名。当然不可忽视的是莫扎特的音乐。今年的萨尔斯堡音乐季首创演出莫扎特全部歌剧，这可让莫扎特的乐迷一次听到饱，过足了瘾。那众所周知，莫扎特的音乐丰富华丽，他从五岁开始作曲，六岁就随着父亲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在他35年短短的人生中，他创作了歌剧、交响乐、协奏曲等等600多部音乐作品，留给世人精彩的音乐遗产。他的最后作品《安魂曲》是接受一位匿名资助人委托他而创作，但是还没有完成，莫扎特就撒手人间，使得这部作品仿佛成了为他自己撰写的送终曲。这部安魂曲最后是由莫扎特的学生根据他留下的手稿完成。莫扎特虽然生前最后几年穷苦潦倒，但是他的作品却没有痛苦哀伤，只有纯净的欢乐。在他的作品中有不少宗教音乐。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台湾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教授林举贤老师到节目中为听众朋友介绍莫扎特。林老师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是不是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莫扎特的音乐特色？
有人说莫扎特的音乐好像是玩游戏一样，因为他在里头虽然用了很丰富的技巧，但是你一点都不觉得，而且他那个在使用那些技巧的时候让你觉得很舒服，好像跟着他在游戏一样。所以有人给他一个封号，说他是欢乐的童子，或者他是永远的少年。所以我想听莫扎特的音乐会带给人很多的喜乐。
是，那是不是可以请您给我们介绍几个比较跟宗教有关的？
好，在莫扎特的作品当中，刚才我们也听到你介绍了很多，其实他也有很多的宗教音乐的作品。那是因为在欧洲这个地方，大概所有的人都跟基督的信仰有关系。
是，
那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很好的信徒，所以是这样子教导他，使得他的跟教会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而且当年很重要的一些音乐家多半都会在教堂里头工作，那有的时候是在一些贵族的教堂里头工作。那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接触到了这样子在萨尔斯堡，所以他也写了许多。那很有趣的是，在他的这些作品当中，居然有一首是英文的，而且看了一下年代，但是他9岁的时候到英国的时候写的。那因为他是一个神童啊，当年对于神童啊大家是很好奇，所以他们就会用一些方法来测验他，比如说给他一个旋律叫他当时就即兴，或者是说给他一些句子叫他写一个歌出来。所以我们猜大概是那个时候到了英国的时候，就别人希望他能够写一个经文歌，他就随手拿了诗篇46篇里面的歌词就写了，对对对，就写了这样子的一首经文歌。那这首经文歌的歌词是这样说，他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与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听听他9岁写的这首经文歌。
是。 曲子听起来非常的宁静哦，是在什么样的场合播放？
通常就是在做礼拜的时候，崇拜的当中，我们会在当成一个献诗的歌曲来唱，诗班来唱的。那下面我还要介绍另外一首，也是在他15岁的时候，他去到处去旅行的时候，他不但是在自己的澳国，他也到英国、法国是意大利，所以他吸收了当时各个国家的一些很多的那个音乐上的特色的东西，他写了下面这首经文歌。那他写经文歌的方式跟巴哈以前写的不太一样，我们常说听巴哈的音乐你就听到上帝的话，可是你在听莫扎特的音乐的时候呢，他用的技巧不是像以前的人好像特别着重在话语上，他好像是把天上的音乐拿下来给你听，他是有在那些天上的音乐里头，他有着上帝给我们的教导和教训，但是呢他不是很勉强，他就让我们觉得
好像
很亲近，对对对。然后他这个诗篇是130篇，讲的是好像一个人从地的深处，其实在人的绝境当中向上帝的呼求，他就说耶和华，在我绝望的时候我要向你求告，我在地底下向你求告。他一开始就用很低沉的声音，所以你就觉得好像一个人很沮丧之后，在那个很深很沉的时候向主祷告。然后他说，我相信你一定听得见我们的哀嚎，你也听得到我们的呼求。他如果你是那个专门记我们的罪的人哈，我想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的面前站立得稳。所以他把那个诗篇写得非常人性，甚至在人性的那个观点来看，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完全的，但是神接纳我们的时候就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那他最后呢，最有趣的是他原来是一个四部合唱，他到最后的时候就加上一个荣耀颂，一个小的荣耀颂。在唱那个荣耀颂的时候，他把我们现在所谓女生的声音，可是当年应该是男童的声音，跟假声男高音 countertenor 的声音合成一个声部，所以从四个声部又变回到三个声部，所以当他在写赞美的时候，他就成为三个声部，正象征着好像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宗教音乐里面，这是非常特殊，而且只要是碰到赞美神或者是讲关于神说的话，他们就会有一个三的这个曲式在里面。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诗篇130篇。
是
Thank you.
老师，那这个经文歌它是莫扎特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创作？是接受人委托，还是他自己即兴的创作呢？
我相信那个时候一定是有人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曲子，因为在当时他们还没有个人委托，也就是说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卖给别人，或者是受委托，当时还没有，所以他一定是在萨尔斯堡的那个教堂里头工作的时候啊，或者是他旅行的时候，他有灵感写了之后，也是为一个特定的诗班来写的。那我下面还要再介绍一首，也是他所写的，那他就大一点了，这个时候大概21岁，我们很确定是在萨尔斯堡，就在萨尔斯堡的那个大主教的宫廷的教堂里头，他写的这首 Santa Maria 叫做圣哉玛利亚。我们常常很熟悉的一首是圣母颂，
是
很多人为圣母颂谱曲。那 Santa Maria 也是关于歌颂圣母的一个经文，它里面就讲说，圣母玛利亚，你是天主的母亲，我所有的一切都要归于你啊，我也愿意奉献我自己来为你服务，选择你作为我的主保，我的保护。那在我的心里啊，我会永远的尊敬你，永远的爱你，我也不会背弃你。好，不论是怎么样，我总不会在我的言语跟行为上，所以它有点像是发愿，好，跟圣母讲我愿意跟随你的好行为，这样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我得到的一个版本哈，是最高的声部是用小孩子来唱，那这样子的音响就非常合适当时的情况。所以现在我们常常听到诗班唱都是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
是
就好像有男的有女的，而且通常是比较整齐的年龄，
是，
但其实在当年的教会里头，他们女孩子是不能够上台的啊，教会里头没有女的在台上，所以诗班里头也都是男的，那个女生最高的声部怎么办呢？所以就用男童的声音，因为男孩子在没有变声之前，那个声音跟女孩子的声音非常的接近，所以他们最高声部是男童唱。那 alto 怎么办？就是女低音怎么办？他就男声用假声来唱，提高了8度，就好像我们中国的戏曲里头也有的，让女生来反串男的角色，也有男的来反串女的角色，像很有名的梅兰芳就是这样，虽然是男的，他用小嗓唱女声。那在西方的社会也有这样子的角色，那个叫做假声男高音，可是那个男高音再怎么听都不会像女生的声音，所以比较接近是女中音，或者是像 alto 女低音的声音，那这样子就解决了声音上的问题。那一样是 SATB 4个声部，可是上面2个声部是由男童假声男高音来唱。那这样子的音响其实才是教堂里头诗班以及合唱音乐原来设计时候有的音响。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 Santa Maria。
Thank you.
今天非常谢谢林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音乐，也借着林老师的解说，让我们了解到莫扎特的经文歌是怎么样的欣赏。那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